说起希腊水仙花的神话，不仅联想到三毛。三毛是近年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在香港也有不少人爱读她的书。她写的那几本三毛流浪记，如《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等书，不但新奇有趣，大开读者的眼界，而且感染读者的心灵，令人感受到她的纯、她的真、她的爱心。她虽然写了非洲土人落后的一面，但却是充满爱心去写这些善良质朴的土人的。
三毛的英文名字就叫 Echo， 希腊神话中一个女神的名字，笔名和英文名都很特别。她曾对访问她的记者解释，三毛是一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可以有，我要自己很平凡，同时我也连带表明我的口袋只有三毛钱。至于英文名回声的由来，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曾谈到，那年我在画上签名，我写了 Echo 这字，你说谁给的名字那么好。没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在冥冥之中又应验到一个同名的女孩身上。
虽然她说自己平凡，但在读者眼中她是殊不平凡的。台湾作家尹德写得好，三毛其仅是一个奇女子，三毛是山，其倔强坚毅令人肃然起敬。三毛是水，漂洋过大江南北许多国家。三毛当然更是一本书，只要你再展读，就能浑然忘我，忧愁烦恼一扫而空，仿佛自己告别俗世，走进了一个趣味盎然的卡通世界和漫画王国。所以三毛自然也是一出戏，人生中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可惜她现在的遭遇却是一个悲剧，她的丈夫何西是一位潜水专家，失事死了。
有些本来是含义美好的名词用得烂了，也就已经变得俗不可耐。才子才女满街走是一个例子，荧屏荧幕上的奇女子频频出现又是一个例子。我本来不想把这些已经变得俗气的头衔加在三毛身上的，但想想又没有什么更适合的形容，那就且称她为奇女子吧。奇的正面意思应是特立独行，按辞海的解释即志行高洁，不肯随波逐流之谓也。
三毛的形式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他怎会想到去这个沙漠的呢？在《白首成家》一文里，他说，不记得哪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篇，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个一片陌生的大地。结果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土地的孩子，在那里结了婚，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以及其他一连串可以开拓读者眼界和心胸的异国奇趣录。
他的外国丈夫大胡子何西不是中文，文化背景和他完全不同，但气质却是相似的。他说和何西在一起没有丰富的酒席，他热爱自然，跟他出去，一个大男人会为一些自然的景象一下子冲动起来。有一回在撒哈拉，他踏在沙漠上虔诚的蒙拜，嘴里像印第安人般的叫喊，他说沉到深深的海底，所有的烦恼和苦忧都远离，沉默的水底，生命是不用喧哗来表达，珊瑚明艳的色彩与优美的悠游，水藻随着波浪的律动，这些更能使他接触到自然的奥秘。何西教会我接近自然，对自然虔诚，也把我揉进了泥土，成了大地的一部分。写得真好。像这样志同道合的夫妻惨遭鸳鸯折翼，上帝也未免太不公平。
五子须过韶关，一夜白头，不知是传说还是事实。三毛一夜白头则是真的，虽然不是全白。何西失踪那天，我整夜祷告， 我不信神，可是为荷西，神却是我最后的求助。我说，上帝，我用所有的忏悔向你换回荷西，哪怕是手断了脸丑了都无所谓，一定要把我的荷西还给我。陪我的西班牙太太告诉我，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的都变白了。这段话是她丧夫之后回到台湾和她的同学说的，说着三毛把她的头发垂了下来，当年在山峰里飞扬的乌发露出斑斑的白。荷西是夏天逝世的，她回到台湾和这位同学见面的时候已是枫树变红的11月，她的头发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色素。
连我们这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都觉得上帝对他不公，他自己的愤慨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他说，我要问上帝，我做错了什么，我要让他打我两耳光，要他给我理由，给我解释。前人诗文中埋怨上帝的不算稀奇，如高天梅伪造石达开的诗，只觉苍天方愧愧，骂上帝的也有，如关汉卿的骂老天爷瞎了眼睛。但说要打上帝的耳光，则谓之前见，恐怕也只有三毛才敢说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他的同学写的这篇文章曾见于香港的《开卷月刊》，同期三毛还有一篇张君墨写的文章《哭泣的三毛》。张君墨是和他在书信上结交2年以来至今尚没有见过面的笔友，虽然只是笔友，但了解甚深。他的这篇文章最后说道，他的心魂都在异域，那个有欢乐有悲伤的海岸正在等候着他归去，而我们此待整着他燃起第三度生命的火花。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为何说是第三度呢？因为三毛的生命里第一个男人是他的未婚夫，12年前也是不幸早逝，死在了他的怀里。